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卫呼吁中共无必要提供更多疫情资料。秘鲁爆20年来最严重示威冲突，首都等地延长紧急状态。拜登将讨论美日澳三方联合演习威胁中共。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广泛受到批评，低报感染死亡人数。中共卫健委1月14号通报，2022年12月8号至到2023年1月12号，我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肺炎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59,938 宗。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呼吁中共无必要加深合作和增加透明度，提供更多疫情资料。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近日发表预测报告显示，估计1月13号是中国这一轮疫情的高峰，单日感染人数达到370万人，之后单日死亡病例恐怕会达到25000宗，达到去年12月7号以来感染死亡累计人数增加到584000人。Airfinity 预计全国到4月底累计感染死亡病例将会达到170万人。中国发生疫情海啸，病患陈思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隐瞒疫情，中国因为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尼泊尔雪人航空一架载有72人的客机15号上午经传在波卡拉坠机，目前已经有68人确认死亡，4人还未沉获。综合媒体报道，尼泊尔再度发生致命空难，当地航空安全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根据航空安全网统计显示，由1992年到现在31年来，包括客机、货机和直升机在内，尼泊尔至少发生34宗致命空难，接近800人死亡，被视为全球最危险的航线。有专家分析指出，恶劣的天气、能见度低和多山的形势，以及机型老化和缺乏对导航系统投资等条件，都导致尼泊尔成为众所周知的飞行危险之地。尼泊尔崎岖的地形很难在空中导航，尤其在恶劣天气底下，对飞行员来讲是巨大挑战。加上更偏远的山区只能够使用小型飞机升降，同时航空公司缺乏对飞机的投资，随着飞机老化，飞行风险持续增加。秘鲁当局已经将首都利马和南部两个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一个月。当地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引发秘鲁2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几十人伤亡。路透社报道，去年12月上旬，时任秘鲁左翼总统卡斯提略因为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被国会罢免。这件事引发示威潮，秘鲁当局12月中宣布为期一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示威人士同安全部队爆发暴力冲突，由去年12月上旬以来已经有40几人丧生。秘鲁总统博鲁阿特14号签署延长紧急状态命令，授予警察特殊权力，并且限制民众集会自由等权利。实施的地区包括利马、南部地区库斯科和普洛。在普洛，近半数暴力受害者已经死亡，当地的限制措施包括10日宵禁。抗议群众14号在利马的游行高举红白相间的国旗和带有黑色边框的横额，以向死者哀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和拜登达成加强安全合作共识，和澳洲之间的合作亦都被列入考虑。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近日对澳洲 Nine News 透露，拜登希望同岸田文雄讨论美日澳三方军事演习的可能性。柯比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知道而家更加自信、更具侵略性的中国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同挑战，而且中国仲试图在南美同非洲扩大影响力。拜登曾经提出警告，指出跟住落嚟的十年是同中国竞争的关键期。柯比说，中国不单止意图，而且积极地采取行动，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拜登绝对同意，中国不单止对美国，亦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各个盟友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了两个主要的联盟，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美英澳联盟 AUKUS。 目前美英澳联盟将会加快提供澳洲潜艇。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领袖就预计今年在澳洲举行面对面会晤。柯比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这一类联盟，亦都无法同他们匹敌。中共越来越危险，美国前国防官员指希望习近平不要做傻事。淮安副市长涉丑闻被免职，全扬州旅馆大怒，供出24人。公务员爆安徽疫情惨况，到处办丧事如人间炼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中共2026年入侵台湾进行24次兵棋推演，并且发表报告指，在美日介入协助台湾的情况下，中共将会惨败，台湾将会惨胜，经济受到重创，同时美日的军力受损。这份报告发表之后，有专家学者就提出不同意见。美国五角大楼前台湾科科长胡振东1月12号向 BBC 表示，这份报告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向北京发出警告信号，发动战争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两岸人民的重大伤亡。胡振东向记者解释，报告实质内容亦都能够传达到中共军队高层，令对方思考战争的严重性。胡振东说，我判断考虑对台湾在全球民主的重要性，若果北京发动入侵，美国不可能不介入。我个人认为，过去美方战略模糊的两岸战略已经不再适用，战略清晰比较能够阻吓北京发动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胡振东曾经在台湾节目中披露美国的兵棋推演内幕，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一样，美国兵棋推演喜欢做最坏的假设，总是最坏的，美国的文化是找到自己的弱点，越难越好。胡振东说，所以美国可能的兵棋推演说不会打，但是你就不知道他在预设的条件拿走些什么，譬如是不是将全部卫星都拿走，不考虑卫星的作用。所以经过这种兵棋推演，其实美国永远是在敌人前面一步。胡振东说，当然这个故事会在大陆说，你看我们军队多厉害，美国自己的兵棋推演都怕了我们。但是如果中方要同美国打仗，中方一定会失败，那是很危险的情况。美国就是有力量，但是他不说你知。胡振东在节目表示，希望那些高层中共领导好像习近平了解这一点，不要做些什么蠢事。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事，可能中共还未知，所以我觉得当他们做这个决定之前，很多观察人士对台海局势提出警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去年年底刊登评论文章，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前总编泰帕曼撰写，文章题为《中国极其危险的衰落》。泰帕曼认为，去年的10月到12月是中国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首先是中共召开了20大，习近平消灭了剩低的几个对手。几个星期之后，由于中国民众不满过度防疫而爆发了白纸运动。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国政府罕见地让步，宣布解封。 谢柏曼认为，中国而家非常危险，各种积重难改的矛盾和危机将会一一爆发。文章警告说，习近平随时会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合法性是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民族主义。这样现在经济不得了，就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稳定政权，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且分散中国公众的注意力。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近期扬州市女副局长大陆的淫乱丑闻在网络不断洗版发酵，被爆是大陆丑闻中的男主角淮安副市长韦峰日前被正式免职。有消息指大陆同多名副厅级官员传出绯闻，而他被查之后供出24人，恐怕会引发扬州官场大震荡。淮安人大发布微信公众号13号发表消息说，淮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韦峰的淮安市副市长职务，指他因为同扬州市广宁区商务局副局长戴某存在生活作风问题。韦峰的简历已经在官方网站删除，这宗丑闻的女主角大陆也都被建议免职。在官方通报之前，根据网民爆料，大陆是同扬州市副市长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大陆的丈夫李某安装的摄影机影低，随后李某拿着影片证据直接开车去江苏省纪委举报。之后网上又爆出扬州一位韩副书记亦都同大陆关系暧昧，事件持续发酵，好快江苏省委介入调查。根据官方消息，大陆出生于1993年，今年先至29岁。大陆的履历显示，2012年先至19岁的他成功考入扬州市宝应县检察院，工作4年之后被借调到扬州市检察院，2年之后被借调到扬州市纪委工作。在随后的1年，大陆又被调到当地的一个街道办，成为一个小领导。1年之后，28岁的大陆升任广宁区商务局副局长，亦即是说他在10年内调动了5个岗位。但是在在任广宁区商务局副局长只是1年之后，就爆出在新房司会副市长的丑闻。有媒体报道指出，大陆的岗位调动在中共官场可以说是非常罕见，而他的学历背景亦都引发舆论质疑，为什么他19岁就能够考到公务员？如果他真是普通本科毕业，那就意味着他15岁就读大学，即使是读专科亦都是16岁要入大学，但是通常这个年龄还是高中生。13号推特账号亚洲金融 ACF Finance 在推特发文说，副局长大陆被带走，淮安市副市长韦峰昨晚12号亦都被带走，大陆交代了24人，扬州官场要地震了。而这则推文的下面，网民就议论纷纷，有人表示共产共妻真是一点都没错，这班人就是这样做，牺牲一个官妓打倒一批淫官，效率好高，应该发奖章给大陆。还有人嘲笑说，他严重暴露了我党的组织生活，党组织不可以不抛弃他。中国疫情大爆发，导致大量百姓感染甚至离世，造成医院和火葬场濒临瘫痪状态。日前有知情人士向海外媒体披露，百姓买不到药，住不到医院，就好像人间炼狱。因为安全问题，要求匿名的体制内王先生向大纪元表示，他的老家安徽现在疫情特别严重，好像北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感染死亡的人很多，小城市亦都一样。当地医院的朋友透露，有些病人咳嗽出血，就好像以前肺结核这样呕血。电脑扫描是急性肺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急性心肌炎。王先生表示，原本说是 Omicron 病毒，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他透露他老家那边一批老人家已经死亡，他邻居亦都有2人离世， 而家由年轻人开始，好可怕，好似农村更厉害。喺小镇每日都有好多家有人离世，日日都有人办丧事。黄先生表示，当地嘅医院已经通知离世嘅人唔准以新冠嘅名义作为死亡原因，全部都以长期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同心脏病等。佢身边嘅熟人亦都开始传出唔好嘅消息，例如佢个仔嘅高中同学先至31岁就感染离世，仲有一个26岁山东人考公务员考到安徽嘅年轻人，因为冇翻工，有同事叫开佢道门，先至发现佢已经去世。黄先生仲披露，而家灭门嘅都有，咁样嘅情况太多啦。佢所在嘅小城市到处都办丧事，就好似人间地狱一样，人人都非常恐惧。黄先生又话，火葬场而家火化一个好贵，好几万蚊，农村冇地方火化，全部都系土葬。当地以前丧礼改革好严格，唔准土葬，都要烧咗先至买棺材再下葬，但系而家死嘅人太多，嚟唔切烧。黄先生表示，而家大家都议论纷纷，都对呢一个政府感觉特别失望，国家被搞到一塌糊涂。1月13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来到日本三大古都之一的兼仓进行演出。当晚的首场演出两次谢幕，观众报以热烈持久的掌声。神奈川县的豆子市议会议员远山智章表示，今晚终身难忘，并且盼望神韵能够早日在中国大陆上演。远山智章四次当选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员，曾经担任第63代市议会议长。他长年关注中国人权、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问题，是内籍移植考量全国地方议员会的发起人代表。在欣赏了13号晚的神韵演出之后，远山智章向新唐人称赞话，好感动能够看到这么杰出的演出。神韵融汇了东西方的精华，既细腻又大胆，既温柔亦刚健，实在是太精彩了。舞蹈艺术、音乐艺术、影像艺术以及由传统到最新的数码技术完美结合，令人叹为观止。他再一次赞叹话，演出无比精彩，咁是一生都难忘的回忆。远山智章仲感受到神韵传递的善的力量。他说，有一种日本精神叫做和，演出始终令他感受到和之心，感受到爱，非常好，为此他向神韵艺术家表示致敬。远山智章表示，不单止神韵艺术团艺术家的完美表现深深折服了他，艺术家个人的节目、歌唱家表演失传的歌剧美声唱法亦都令人赞佩。他惊叹话，咁要经过几多个日夜修炼同锻炼，对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远山智章表示，他期待明年再次欣赏神韵，同时亦都衷心希望早日结束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神韵尽早在中国大陆上演。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中提到扬州女官的丑闻，推特有网民表示，这种事在中共官场是司空见惯，暴露出来的亦都只是冰山一角，军队里面见不到的更为严重。你又认为怎样？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立国瑞士国会团无视中国抗议，下月访台时间点曝光。压力下公布染疫60000人死，分析指中共玩数据游戏。被迫通报数据，中共竟然说获高度赞扬。惊人逆转，广州宝马展人案疑犯被逮捕或面临死刑。尼泊尔雪人客机坠峡谷断成碎片，机上72人，至少68人罹难。重创拜登形象，住宅发现第三批机密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立国瑞士国会团无视中国抗议，下月访台时间点曝光。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造访台湾后，多国吹起访台风潮。瑞士联邦议会早在去年十月就有消息传出将组议员团访台。据瑞士媒体证实，议员团将在下个月初访问台湾，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据瑞士媒体《周日晨报》15号报道，瑞士联邦议会右台小组共同主席绿党议员华德尔证实，国会跨党派右台小组将在今年2月5号到10号访问台湾，同台湾立法委员和政府各部会代表会谈。访团预计5人。事实上，去年传出作为中立国的瑞士亦要组团访台，北京就已表达强烈不满。当时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赵清华就警告说，该访程将引起混乱。不过华德尔无视中方抗议，直言自己不认为这次访问会侵害瑞士的中立性。中国应接受瑞士作为民主国家，议会和政府的角色是分立，不要将议员访台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混为一谈。华德尔强调，这次国会团访台的目的不是要和北京进行角力，只是要展示瑞士对民主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作为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应做的事。压力下公布染疫60000人死，分析指中共玩数据游戏。中共卫健委日前突然公布染疫死亡人数近60000，而之前公布不到40人。专家认为中共迫于世卫和国际压力在度玩数据。14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披露，在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2号的36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医院的新冠感染相关死亡个案是59938宗。焦雅辉说，死亡个案平均年龄是 80.3 岁，65岁以上占约 90%， 其中80岁及以上占约 56.5%。死亡个案中 90% 以上有基础疾病。按照近60000例染疫死亡数据和北京大学报告，自12月7号到1月11号，全国感染率已近 64%， 约9亿人。而中国新冠感染死亡率只是得 0.003%。 如果以香港为参照，香港01报道，过去7日香港平均死亡人数是 67.3 人，7日平均死亡率是 0.676%， 远高于大陆的死亡数字。而之前中共疾控中心公布另一病亡数据，去年12月7号到今年1月8号只是得39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宋国成教授说，前后两个数字都不真实。先前公布的个位数、十位数的人数当然是绝对不真实，而加以公布的这个死亡人数亦令人觉得非常可疑，因为以他们所知的感染比率、感染人口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 2.67 亿这个感染病例，专家都认为高达 70% 到 80% 以上。而采用全球平均染疫死亡率约 1% 来计算，数字亦绝对不是他所公布的这60000以下或者是逼近60000的数字。宋国成说，从各种不同渠道和资讯所得的信息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落差太大，这个足以证明中共基本上在度玩紧数据，然后掩盖事实，亦不诚实公布，积恶成疾了。礼拜三，世卫组织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在记者会上说，世卫相信中国严重低估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而总干事谭德赛亦说，这样的数据无法接受。 宋国成认为世卫对北京的压力来自两种形态，一是说你如果不公布基本上违反了国际公约，你就失去作为这个组织成员国的基本国际义务。宋国成说中共过去三个数字都不情愿提供，核酸的基因序列、感染率和重症率、死亡率基本上就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责任，同时亦会造成疫情向全世界扩散。中共通报六万病亡，世卫继续追打，中共竟然说谭德赛高度赞扬。在14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突然通报自松绑后死亡个案近六万人，但世卫似乎并没有罢休，随即呼吁中共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声明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是在和中共卫生主任马晓伟通话时提出这项要求。声明说，谭德赛重申中国无必要深化合作和增加透明度。但对于世卫致电卫健委，中共就竟然说谭德赛高度赞扬。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官媒环球网表示，中共一如既往支持世卫。马晓伟透露谭德赛高度赞赏中共的努力，感谢双方长期的技术交流和数据分享，并同意未来持续合作。外界观察认为这件事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可能是中共编的，谭德赛不敢揭穿他这个世卫秘书长就是当初中共力捧上位；一种可能就是谭德赛两面派，他在国际上不敢赞扬中共，但是他打给中共的电话里面讲了几句好听的话，即使这种场面的话中共亦会拿出来放大。中共造假这么离谱，全球众目睽睽，世卫不敢公开肯定表扬中共，毕竟世卫的经费还是要从美国拿。但谭德赛对中共停止提供数据后，如今恢复给出假数据，还是可能给予肯定。谭德赛的背景就是共产党出身。经人逆转，广州宝马展人案疑犯被逮捕或面临死刑。广州11号发生宝马蓄意撞人致5死13伤惨剧，广州检方依据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对姓温的涉事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依据中国近期判例，这名疑犯将面临死刑判决。22岁姓温男子11号驾驶一架宝马车在广州闹市突然加速撞向人群和机动车，撞完之后再掉头撞向一群行人，之后试图逃走嗰阵被警方逮捕。事件造成5死13伤，引起社会公愤，要求对疑犯处以极刑。广州检察院官方微博通报，广州市检察机关14号依法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对广州市警局天河分区提请批准逮捕天河1月11号驾车撞人案犯罪疑犯温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消息传出后，虽然大陆网民很多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但亦有很多网民说这项罪名认同定义疑犯就是故意杀人，死刑是走不掉。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部《法治日报》之前指出，如果存在毒驾、醉驾、报复社会等情形，利用车辆撞击社会公众等不特定的物件，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虽然凶手应判处死刑，但公众先要冷静观察，因为在红色中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中共司法系统贪赃枉法可以在众目睽睽下公然调包。2015年南京就发生宝马杀人案，司机先调包又被鉴定有精神病，被怀疑背景通天。 尼泊尔雪人客机坠峡谷断成碎片，机上72人，至少68人罹难。尼泊尔15号上午发生空难，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的客机坠机，机上或载有72人，目前已知至少68人罹难。几百名搜救人员已抵达三波失事现场抢救。机场官员说，雪人航空这架双引擎 ATR-72 型客机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就快到目的地那阵失事。坠机现场在距离机场只是1.5公里的塞提河峡谷。BBC 报道，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一架飞机在人口稠密地区上空低空飞行，然后急剧旋转。又说机上共有68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其中乘客有5名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和2名韩国人，爱尔兰、澳洲、阿根廷和法国等国各有1名乘客，几百名尼泊尔士兵参与搜救行动。飞机坠毁嗰阵，机身燃起大火，坠机现场浓烟弥漫。救援人员搭直升机前往现场，部分人员参与扑火。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失事现场冒出浓浓黑烟，飞机残骸周边聚集搜救人员同大批民众。尼泊尔军方发言人班达里话俾路透社知，我哋预料会发现更多罹难者遗体，机身已断成碎片。总理达哈尔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敦促国家机构开展救援行动。重创拜登形象，住宅发现第三批机密文件。拜登恐陷入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甚至影响到他的竞选连任大计，因为他不单止被爆出私自带走了过去副总统任内机密文件，而且接二连三。白宫当地时间1月14号说，拜登的法律顾问在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宅又发现5页机密文件，这件事让这宗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事件出现新转折。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最近连连爆出私自保存他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那阵经手的文件，这种做法显然有不当。拜登就说他并无意保留任何机密文件。白宫法律顾问索帕发布声明说，他是在12号造访拜登的住宅那阵发现这几页文件，他此行是要监督将11号在车库旁房间发现的首批文件移交给司法部，结果又发现另外5页文件，他已即时交给司法部。拜登的私人律师先前在他德拉瓦州住宅的车库找到一些标明机密的文件。索帕说，因为这些法律顾问欠缺检视内容的必要安全权限，所以他们通报司法部。依据1978年一项法律，美国政府总统都必须将他们的电邮、信件和其他官方文件交给国家档案局。拜登先前在华府一个智库的办公室，去年11月亦曾发现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一些机密文件。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已指派独立检察官克尔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指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雪上加霜，中国社会两大危机降临。与疫情有关，大量中共警察官员离世。中美对峙升温，美航母打击群驶入南海。捷克政府换届，主要候选人都持反共观点。学者说，美日构建同盟，对中宣告强势讯息。 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解除全国动态清零政策一个月之后，北京政府正面临一个无法预知的前景。外国媒体报道指出，有两大危机正对中国社会造成严峻威胁，其中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而中国人口正在遭遇空前的下降压力。专家预计在未来8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规模或减少 45%， 这个会造成空前的特殊影响。中共央行在13号正式声明称，将紧急推出新方案改变房地产企业的负债问题，但其政策仍然缺乏实质利好因素。第一财经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财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阐述了地方财政面临的危机，包括近两年财政收入结构恶化、地区间财力不均、另外为平衡收支矛盾、地方举债快速增加等一系列难题，而房地产市场的债务暴雷成为引发政府债务问题的导火线。公开数据显示，疫情之后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达人民币3兆元，去年首次超过4兆元。在2016年至2021年，各省债务可持续指数呈下降趋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升温。而财新网报道说，中国地方政府出现财政收入危机，原因之一是疫情期间将巨额资金投入防疫。以广东省为例，此前广东省财政厅向省两会提交预算报告，显示省各级财政在2020年和2021年投入疫情防控的金额达到近303亿及454亿元。在今年，该省披露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投入的防控资金是超过711亿元。三年来，广东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近1468亿元在疫情防控。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些人口学家预计2022年中国的人口已经出现了自1961年大饥荒以来的首次重大下降，这一变化对世界范围构成深远影响。路透社引用统计数据指出，2022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处于历史最低位，从去年的1060万婴儿降至1000万以下，这数字比2020年低 11.5%。 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峰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人口下降过程，这个在中国和世界史上还是首次。在不到8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人口规模可能会减少 45%。 报道指出，在2022年中国百度上关于婴儿推车在线搜索量下降了 17%， 至2018年以来下降了 41%， 关于婴儿奶樽的同期搜索量下降了1/3以上。相比之下，去年关于老年护理院的搜索量激增了8倍。疫情期间，媒体报道反映中共公安部门诸多人员因为疫情丧生，年龄介乎30几岁至50几岁不等。综合新浪网等媒体的消息，在这个月12号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公安局刑侦大队4级警长纪维云感染疫情丧生，年仅37岁。另外有两位云南省地区派出所的3级警长，46岁的陈慧斌和39岁的刘开，在元旦前后过身，原因分别是交通事故和突发疾病。58岁的甘肃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副局长、2级高级警长蒲晓荣在元旦前因为疫情丧生。这个消息并未经过甘肃省公安厅披露，而是从森林中国网发布的声明。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巡逻特警大队2级警长陆晓明在12月21号丧生，原因是突发心脏病，年仅50岁。 此外，年41岁嘅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公安局西夏宁派出所指导员叶敬，亦喺12月31日过身，原因标记为突发疾病。除了警察之外，仲有不少中共官员在近期丧生，其中包括山西省委宣传部前副部长刘刚、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耀华、重庆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申玉、中共农三司党委副书记、政委曹汉等诸多官员。中共官方没有披露部分官员过身的原因，但是与政府和公安部门官员有关的讣告在北京放开疫情政策之后接连出现，反映出很多人士的离世原因和疫情直接相关。第几段报道提到，其中大多数人士都是曾经为中共站台的人和中共党员，在中共的极端政策面前无法逃脱被牵连的命运。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继续升温，近日美国航母打击群开始在南海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宣布，以尼米兹航母为核心的打击群目前正在南海巡航。这只打击群由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导弹巡洋舰和3艘导弹驱逐舰组成，引发了中共政府忌惮。匿名的海军指挥官对 CNN 表示，当前在南海航行的舰队具有跨越海空的威胁能力。在舰队驶入南海之后，中共政府派遣了2艘船只在附近监视，这个亦是尼米兹航母的部队首次推进南中国海区域。这个礼拜，美国和日本宣布加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的存在，此举旨在应对中共日益增加的威胁。而在3个礼拜前，中共的一架歼11战斗机在南海上空对一架美国 RC-135 侦察机进行挑衅举动。这一次遭遇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对峙有增无减。去年11月，中共声称美国在未经北京批准的情况下将驱逐舰非法派遣进入南中国海，而美国海军直言不讳地回应说，北京的讲法是虚假的，当时美国的导弹巡洋舰是在根据国际法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声明表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享有主权，不受胁迫，并能够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追求发展。捷克政府面临总统换届，在现任的亲中总统卸任之后，新晋候选人多数是呼吁加强欧美关系的人选，而非对中友好一派。根据中央社的报道，经过了1月14日的选举首轮投票之后，持有亲西方立场的前总理，亦是反对党领袖巴比斯获得初步领先，拿到 38.2% 得票率。他和退役将领、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帕维尔将在下一轮的投票选举中继续对决。报道指出，这两名热门候选人都持有亲近欧盟与美国的立场。在这个之前，捷克现任总统齐曼主张与中共政府建立关系，在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前与俄国保持着友好联系，但是现在他的主张在捷克政界受到冷落。在捷克政府结构中，总统属于象征的元首职务，实际权力由总统掌握，但该职务同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为了反映对中共政策的态度，比尔斯在选举期间主张平衡捷克与中共政府之间的严重贸易逆差，而帕维尔表示自己和北京视为安全威胁，认为中共的价值观与战略目标与捷克不同，需要谨慎发展两边关系。除了两人之外，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黏卢多娃亦都宣布，中共政府是国际最大的威胁之一。近年来，捷克多次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行列，并开创了近年欧盟国会成员访台的先河。2020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率领团队访问台湾，与总统蔡英文等政要会面，引发中共的造谣抹黑和针对。在2022年，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暨安全委员会宣布 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相关提案在参议院表决通过。美日两国在华府举行峰会，发布与防卫政策有关的重大联合声明。美媒1月15号报道，引用国际关系学者言论表示，这样的举动是对北京政府传达强烈讯息，宣告美日正因为应对中共改变了合作的关键方式。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过去的美日同盟是由美国主攻日本，主打防守，这样的做法变成了过去式。这次发布的声明其实是对中方企图以武力改变国际现状与秩序的一种强烈回应。如果北京在台海有作为，它将遇到的不会只有美国单方面的军力，而是美日相剑合璧的军力强度。再加上经济安保的半导体封锁以及供应链重组，还有印太经济框架的威力。谢文生表示，现在美国允许日本将飞弹射程改良至1000公里，可以达到中国的沿海城市范围，以前不同意出售给日本的战斧导弹亦将得到放行，它的射程将达到100公里。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足以反映了美国对日本防卫原则的信心，加强了日美同盟的紧密程度。美中关系专家、南台湾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认为，在美国垂直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下，日本和英国、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定，构成横向的协同作战结盟，这个大幅度增加了中方威胁台湾与日本岛屿的代价。他认为日本将会扮演核心的美国印太战略的北亚和平稳定守护者角色，而美国对这个做法表示欢迎，因为这个体现出日本想要追求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意愿。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要坏事，习近平180度大转弯引质疑。欧洲商界透露内幕，北京奢望落空。摆脱对华依赖，欧盟迎来好消息。陆媒宣传掟10万元就跑，引网络嘲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国人染疫数量惊人，好多预测显示中国将有超过100万人染疫病亡。但是现在中共当局一改过去清零压倒经济的做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单止对疫情撒手不管，还要求不惜一切拼经济。面对今年的经济挑战，有消息传出习近平放出重话，说谁不一心一意搞活经济谁落台。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咁样表明喺一个中共专制统治之下，朝令夕改唔可以预测，任何人都冇办法感到心安。综合媒体报道，根据最新嘅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出口以2020年以嚟最快嘅速度暴跌，与此同时进口亦都继续下滑，经济复苏面临巨大风险。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得不开始关注经济。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习近平之前在中共内部会议上表示，即使经济受到影响，亦都要继续清零。疫情爆发三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跌至冰点，民企商铺大量倒闭关门，失业率飙升，年轻人找不到有前途的工作，消费低迷。中国经济的成长率降到几十年来最低的水平，经济大幅下滑亦都直接导致中共财政出现危机。但是面对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习近平又一次180度大转弯。根据近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共官员已经在最近几个星期磕住双头的样，开始使用近年来未曾用过的对商业友好的语言。当局正用以前捍卫新冠、 清零运动必要性的抗议来讲服企业，让他们相信中南海正在将经济增长作为优先事务。报道还指出，习近平当局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做法以及意识形态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让很多商界人士对中共是否仍然是一个可靠市场产生了怀疑。尽管中共央行这个星期表示将放松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当局从上个月起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取消对房地产开发商大量举债的限制，但亦都没办法减低市场的担忧。除此之外，近日《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习近平打算重置中国经济并赢回朋友》的长篇报道，文章说退出清零政策之后，习近平正在对外交和经济政策进行根本调整。文章提到，根据中共官员和政府顾问说，中共政府正在制定政策对中国经济进行重置，改善严重恶化的外交关系，原因是来自经济、社会和外交各方面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外交方面主要目标是改善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欧洲的关系。针对这个讲法，根据近日《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这些中共官员正在私下谈话中披露，虽然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承诺深化双边关系，但是北京努力在和莫斯科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划清界线，而这个讯息已经向一些欧洲外交官明确了。然而对此，欧洲官员就指出，北京的主要伎俩是试图向欧洲保证中共政府愿意利用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来约束普京，令他不使用核武器。然而这个是不是预示着中共外交上放软身段呢？专家有相反的观点。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钦武向大纪元表示，最近北京的很多动作似乎显示中共正在采取两面手法，希望利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谋取利益。正值中国在长达三年疫情封锁之后逐步放宽国际往来的时候，近日欧洲工商联合会邀请中国欧盟商会不同产业领域代表在布鲁塞尔以欧洲商界如何面对后2022年的中国为主题举行座谈会分享睇法。但是这场座谈会就弥漫着既期待又怕受伤的气氛。综合媒体报道，欧洲工商界代表在座谈会上都表示，和中国关系正重新开机，然而和中国做生意的情势就回不到去以前。与会者提到，近来中共欲重返国际舞台，但是能否依照国际规则行事是最大问题，尤其是美国正积极要求日本和荷兰等国家配合美方对半导体设置输入中国的限制。对此，座谈会主持人欧洲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桑托斯表示，欧洲在对北京政策上怎样和美国校准，亦都是当前的大挑战。另外，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意识形态对经济影响重大，过去几年的中国可预测性变低，可靠度变低，因此效率亦都降低。他亦都提及中国扶植国企打压民企的国进民退现象，这样让欧洲企业怀疑自己在中国市场还有什么位置。一月初解封以来，中国正爆发全球多处已经流行过一轮的 Omicron 病毒变异株疫情。伍德克认为还有可能有第二波、第三波，建议中共政府向其他国家学习因应之道，尤其是新西兰和台湾的方法。据悉，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工作小组主席、任职法国杜达尔集团的徐中华还透露，过去两个星期好多中共官方人士同佢接触，佢哋想派代表到欧洲重建关系，佢哋真係好想重返国际。但係徐中华认为最大问题係北京对国际规则了解够唔够，中共政府需要更多嘅国际化行为模式。而且喺呢一场座谈会中，多位与会者都喺度讲， 我哋唔会再有好似以前咁样嘅中国啦，一切都改变咗。瑞典国有矿业公司卢奥萨山基吕纳山公司12号宣布发现大量稀土矿物，这个是欧洲已知最大的稀土矿藏。分析指出，对于目前 95% 稀土依赖中国进口的欧洲来讲，这个最新的发现可望让欧洲加速减少对华稀土供应的依赖。德国之声报道，瑞典国有矿业公司卢奥萨山基吕纳山公司 LKAB 在12号发表声明，宣布发现了大量的稀土矿物。声明指出，这个发现可以令到瑞典北部拥有欧洲已知最大稀土矿藏。该公司表示，该地区拥有超过100万吨的稀土。公司首席执行官莫斯特罗姆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不单止对我们公司、该地区和瑞典人民，而且对欧洲和气候亦都是这样。瑞典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布斯亦都表示，欧盟稀土自给自足，独立于俄罗斯和中国之外，将从这座矿山开始。根据报道，该公司已经计划在2023年提交一份开采特许权申请，但是可能至少需要10到15年才能够开始开采矿藏并投入市场。报道指出，瑞典这个发现让欧盟可望减少对华稀有金属的依赖。目前中国主导住稀土市场，它的产量占全球的 80% 以上，并供应了欧洲大约 95% 的需求。然而，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导致的供应短缺中吸取教训，欧盟越来越希望自己供应稀土矿物，减少对华依赖。瑞典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布斯表示，自己的供应链运作将决定生死。以中国为例，他垄断了稀土和永久磁铁，仅在过去一年中价格就上涨了 50% 到 90%。 原材料的供应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工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北京当局最近甚至威胁要切断对美国的稀土供应，这样亦都进一步坚定了欧盟加速摆脱对华稀土依赖的决心。近日大陆媒体报道说，一名患者到上海华山医院掟低10万元就走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热议。在1月13号，患者在华山医院掟低10万就走的话题甚至登上令热搜。对此网民嘲讽说，3年前掟低1万就走，3年后爱心亦都通货膨胀了。根据大纪元报道，近日上海东方网发布的视频显示，这个月10号，一名男子在华山医院挂号收费处掟低一个黑色塑料袋就走。医院工作人员打开袋，发现10万元人民币现金，落款是中国人。根据澎湃新闻说，上海华山医院工作人员在1月11号辗转联系上这位中国人，是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龙翔社区的居民，他自称是华山医院的一名老病号。报道中说，3年前这位中国人亦都以同样的方式在安吉县人民医院门诊挂号收费窗口掟低一个黑色塑料包裹之后转身离开。随即该新闻发出之后，引来网民一片嘲讽。有网友说，又开始了，这一次是掟低10万就走，我不理真定假，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老百姓掟低钱就走，而不是上级单位拨款呢？3年前掟低1万就走，3年后爱心通货膨胀了，现在行情看涨，不掟低10万是不行的了。亦都有网友调侃，笑死，这样做不怕被人怀疑是炸弹，而且官媒真是相信会有人相信吗？据悉，早在2020年武汉爆发中国病毒疫情之初，根据中共地方党媒报道，从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浙江宁波到江西遂州都有人在公安部或者是派出所门口掟钱就走。报道中显示，掟钱地点多数是公安局、派出所，掟钱的数量从掟低1000元就走，掟低2000元就走，一直到掟低10000元就走，甚至到有人掟低10万元，也都有人掟低港币。 然而由于党媒报道内容千篇一律，被舆论质疑是一场集中造假对内大文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